奉主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唱赞美诗237首。
我生命已有了真实际的改变，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真光今朝有我里面，这耶稣来住在我身，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心，怒海涌浪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已决计我流荡不再路难迷途，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虽众多，主宝血已救赎，这耶稣来住在我身，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心，怒海涌浪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今有大盼望，有坚固有牢靠，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因信能望见那家乡的美好，这耶稣来住在我身，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心，怒海涌浪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深知到那日永居主荣美城，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每日既快乐能奔涌向前行，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心，怒海涌浪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
好，感谢主，今天晚上用一粒麦子跟大家互相来查考。主耶稣他在世界的时候，那时候犹太地种麦子种了很多，所以他才用麦子来教训门徒。我们台湾是播稻子比较多，但是稻子跟麦子他们是有同样的性质。主耶稣讲到麦子的时候，他有讲到麦子的实质以及麦子他的这个精神。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2章24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12章2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24节。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好，感谢主。死亡虽然是主耶稣他必须要经历的道路，但是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就耶稣来讲，这个死亡以及他死亡以后的复活所产生出来的效果是极其丰厚的，他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他以他自己的死亡来比喻一粒麦子在泥中消失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复活以后所产生的生命的果效看作是稻麦所结出的众多的子粒。二十五节这个世界跟到永生我们要恨恶在属肉生命以及永恒生命来相较之下，一个人他必须要有明智的舍弃，以及他要轻视属肉的而来追求这个永恒的。耶稣他四十昼夜受到魔鬼的试探，然后他走上了十字架上的死亡之路，他做实存性的一种选择 existential decision， 因为他自己本身自愿的成为一粒落在地上死了，所以他也要求门徒要跟从他的脚中行，做门徒的代价。那么在这个天路历程里面的 pilgrim progress 的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得到很大的这个领悟。主耶稣勉励门徒要有这种麦子的精神就是甘愿为了信仰不爱惜肉体的这个生命，那么结果你才能够承受这个永生。你为着要爱惜短暂的肉体的生命，你却失去了永生的福气。所以主耶稣他说，如果有如同像麦子这种牺牲的精神，那么他是可以保守生命一直到永生。然后他才讲到说，为了要服侍他，要跟从他，这是何等的困难啊！不过却能够得到天父的尊重，也就是天父才会纪念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麦子分成三点来讲述。第一点，一，这是讲一粒，这个一粒是有数目的但是它是最小的一个整数，所以如果以数量来讲可以说是最小的但是种子来讲，如果一粒这个值好，一粒就已经很好了。好比说有的人他有十个小孩，那么十个小孩都坏到都成为社会的蛀虫，都很不孝敬父母，讲两句话就大声要打父母，那你有这十个小孩是没有用的。有的人虽然就一个而已，但是他的表现非常的好他是个孝子，爱国爱民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所以这就是虽然一是很小的，但是他的值很好。我们真教会的信徒也是要种植但是不可以忽略这个量的一粒因为这是最小的。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它会产生很大的，你也一它也一样，那把它综合起来就变成很大了所以耶稣他讲到说，一粒麦子我们都不可以来轻视它，好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是很微小的，但如果是十万个一个人呢，你把它集合起来那么它的力量就相当之大了。所以古时候神所重用的人往往就是看清自己这是一种谦卑的表现，但是呢他所表现出来的 我们感觉到他的自卑感太重，太不能够做什么。一个人如果不能，他自卑感太重，如果他没有重视这种信仰上的表现，那么他就不会有这个活泼在身宫上的丢丢啊，就是比较萎缩，不敢处理。所以在神的面前，当然谦卑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可以轻视自己，不可以忽略自己。所以这摩西亚，他首先神拣选他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感觉啊，我摩西算什么？后来神鼓励他，结果摩西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圣功，就是说士师基甸也是这样的。当神拣选他的时候，他说我在便雅悯支派是一个自微小的人，那么他的家族本来就很微小了，不过神说要用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士师。所以每一粒麦子对我们个人来讲，这粒麦子可以显出好，那么也可以显出它的坏。既然一是最小的，就是说对我们个人来讲，不可以忽略小善，有机会一个小善的表现就有它的这个价值在。我们有一句话说抛砖引玉，虽然这个砖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借着他付出的这个行动，然后他的价值就一直一直的出来了。圣公往往也是有这种的倾向，所以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忽略这一点。有一次很多人来跟从他，那么这些人因为羡慕耶稣的这个道理，但是耶稣却关心到他们民生的问题，他就告诉门徒说，这些人来这里听道理，他们已经听了这么久了，所以他要门徒啊想办法让他们有饭来吃。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节到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六到九节，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约翰福音六章六节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好，开始。他说这话是验试验回力，原知道要怎样行。回力回答说，耶稣为了要试验腓力，所以他就告诉腓力说，你去买饼给这些人吃。那么腓力听了耶稣的话，就大概的估计这么多人啊，是有5000多人啊，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所以耶稣就告诉耶稣说，主耶稣啊，20两银子的饼哦，他们也不够吃哎。但是后来安德烈因为他告诉耶稣说，安德烈告诉主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有带个5个饼2条鱼这是很小的数目但是小孩子往往会让大人忽略掉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他很在意，他竟然也来参加这一次的大聚会，大型的聚会。那么大概是他的父母准备一个便当啊，让这个小朋友来带去。好，所以他羡慕主的道理不输大人，因为他打算说，我这5个饼2条鱼啊，能够让我听更多更多的道理。想不到，耶稣却爱这5个饼跟2条鱼。那么最后这个小朋友就奉献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善事，却能够满足这5000人 让他们吃得饱。后来这个神迹所用完的剩下的竟然是怎么样，十二个篮子，这是因为少结果变多啊，这是从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小善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力量，是产生出来的这个力量。这里讲到说是要考验，我们知道腓力他是一个最早跟从耶稣的门徒之一啊，腓力对耶稣的言行神迹啊，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跟体验。那么这次的考验他怎么回应呢？当前群众饥饿的问题啊，虽然耶稣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他有主权有能力而且是主动的。第七节，20两银子，我们要有一个概念，20两银子是200个劳工啊，一天的工资啊，那么这对犹太的一个平民来讲，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每一个人所分担的也是一点点而已呢，分到一点点而已呢，那么第八节第九节啊，有一个小朋友只带一个一点点的东西而已啊，我们说僧多粥少啊，这个人那么多，那么你的食物才一点点呢，所以这个食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门徒呢，这腓力呢，他起初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所担忧的是什么？食物不够的问题。但是结果呢，他现在处理的是剩下的问题，剩那么多，这个篮子那么多的食物，是要处理这更多食物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小小的善所产生出来的力量竟然是这么的大。那我们反面来讲，小小的恶呢，你往往也会被忽略掉所以有个人有缺点啊，每个都有，有的比较小，有的比较大小小的缺点有讲说没关系啦有的人就小小的缺点跟他一辈子啊，因为他一辈子都忽略嘛这小小的没关系啦但是有的人就很认真了好比说有的人脸啊他的脸很美但是有一颗痣啊长在他的脸颊上啊你照镜子再怎么照就觉得不是很好看好像有瑕疵啊对不对磨擦一下岁月边结果有那个点那个痣在那边有的就算了啦才一颗痣而已有的是想办法把那颗痣拿掉那以后照镜子呢你就不会再看到那一颗了有的是说小小颗而已在脸上就跟他一辈子所以我们像外表其实这是没有什么给他重视也没关系的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在行为上那么你就需要了一个小小的缺点如果你可以改善的话你可以避免的话那就 OK 为什么因为小会变成大我们看传道书10章1到2节传道书10章1到2节传道书10章1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10章从1节读到2节好开始1节使苍蝇使座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好感谢主这个是重复上文对比的说法一跟多那么凸显9章18节一的罪人跟多的这个善事就一个罪人很多的善事这对比一只死苍蝇可以让整罐配置好的膏油 变臭。人讲一粒鸟鼠仔屎，坏了一锅的糜，哈、哦，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粥了，哈、哦，坏了整锅粥。那么十章一节就对比一丁点的愚昧啊，一样啊，它能够败坏智慧，更真容，所以它两次以一跟多，啊，以这种对比的手法来强调智慧跟愚昧的对比，啊，在日光之下的智慧往往是很脆弱的，它最容易被愚昧所排挤，一个错误或是堕落。哦，可以污蔑很多很多的美事，哦，所以十章的第二节，我们人的选择，哦，竟然是决定了他的结局。你选择向右呢，你就可以避开，可以走向被死苍蝇腐化、花臭高油的这个命运。那你如果选择向左呢，哦，就是让智慧跟尊荣败坏的愚昧人了，啊。是可见一个人的结局是决定于什么，他的心呐，啊。所以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苍蝇很小只，但如果把它藏在一罐的香膏里面，啊，那么这罐的香膏的价值完全就没有了，让一只死苍蝇脱离到很高贵的香膏竟然发出臭气，哦，发出臭气。那么下半句，哦，又讲到人因为一点点的愚昧，他会败坏到一个人的尊荣。好比说，哦，最近不是都开始选总统吗，哦，包括美国也要选总统了，对不对，啊，那个陆陆续续啊，中南美洲他们都在选总统啊，哦，那么选总统的时候，哦，那个，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在电视镜头上演讲，有时候是短短的三分钟的演讲而已，哦，哦，但是他字字都要珠玑啊，不能够误差，能够大概顶扣扣讲出来的话，哎，顶扣扣不能够有半字的误差，好，哦，那如果你这三分钟的这个演讲稿如果差一句傻话，那么所谓的傻话就是说他讲的这句话不合科技也不合人的理气，哇，那么这个总统的尊荣呢全部都没有了，哦，全部都没有。所以三分钟的演讲一句愚昧的话你都不可以讲出来，哦，你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敲得很硬，哦，打个顶扣扣，每一句，哦，都要很美。那有的是很认真，哦，就他一生所讲的话，哦，句句都很爱注意很小心。那有的人对他的表现，哦，也都很认真，那么这种人呢就比较不会有误差差误的这种表现。好，我们看传道书九章十八节，九章的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九章十八节。好，开始。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好，啊，这陈述智慧胜过这个勇力或者武力，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就好像那清寒的智者，哦，他以智慧解救了庞大的武力所包围的这个小城，不曾被世界的主流文化淹没了，所以他是胜过武力的这种智慧，这才是最佳的一种选择。那么借着第二个好来胜过这个负面的教材来做警惕，一个冒犯者可以坏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一个罪人呢他能败坏很多很多的善事，一个罪人多的善事，啊，这凸显我们刚才讲的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啊，事实就这样子。所以在日光之下呢，智慧往往被愚昧所排挤，很多的美事被一个错误或是堕落所腐朽了，啊，这是我们要引以为警惕的，啊，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以一个团体来讲，一个军队也好， 啊，这个军队所用的武器都非常的精良，但是个个都不灵光啊。那么这个军队一定是打败仗的，啊，打败仗，因为你虽然有精良的武器，你都不会用，你的炮口老是对自己打出去，结果就破坏到自己，啊，所以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啊，胜过打仗的兵器。那么下半句，一个团体，你如果差一个罪人，哇，那也会败坏很多的善事，因为这个人的主张啊，跟人家不一样。大家都已经做得很好，都快完成了，结果他主张一下都改变了，都把它拆掉了，结果我们所谓的什么前功尽弃啊，啊，前功尽弃，败坏了很多很多的善事。所以我们在属灵团体里面，啊，你不可使他这个污点呢，啊，啊，来让神不高兴。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小小的缺点，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改过，不是很好吗？那你戒掉就没有了，就好像一只大船呢，啊，它只有破一个小洞而已啊。船长说：“哎呀，这小小洞而已啊，我这是好几万吨的呢，啊，这个小小的，哎呀，没有什么关系呀，啊。啊，你如果没有把那个小洞塞住，有可能这只大船就会因为这个小洞，结果海水正好卷进来，它就越破越大洞，啊，结果呢，整艘船就沉下去了。”所以既然一个小破洞给他堵住，不管团体个人都一样。好，那我们现在讲的麦子，麦子的实质就是你要有生命，一定要有生命，如果有生命，好，那么这个麦子它就有价值。麦子如果没有生命的话，它没什么价值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有价值。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不管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只要它如果有生命，它就会产生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它会成长；那么第二个表现，它会繁殖。如果没有生命的话，你样样都不能够表现出来。好像一颗钻石，价值连城，或是翡翠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没有生命呢，啊，它不可能生出小小小钻石，闪着光，它不可能啊，因为一颗就是一颗嘛。那如果有生命的话，哎，你一根草有生命，它渐渐长大，会茂盛，啊，好比我花里有种那个什么仙人掌，我有时候泼我们信徒看，仙人掌开花了，会开花，开出粉红色的花，啊，当然它是。经过很久，有的几十年的时间呢，啊，老仙人掌它会开花，啊，它会变很大，啊，本来是很小变很大，啊，那个，啊，会慢慢的旺盛起来。一只小狗是一样，它有生命，它变成大狗，这世界上很有价值的东西啊，啊，但很可惜啊，它们缺乏生命，就好像我们人所做的东西啊，一架飞机，有的价值。好几千万的美金呐，啊，但是呢，啊，甚至有的是一艘大船，是好几亿的这个美金呢，啊，但是它没有生命呢，永远不会生小船呢，啊，不会生小飞机啊，啊，永远一就是一呀，啊，啊，因为它没有生命，啊，所以它不会繁殖，不会变大一点，啊，那如果啊，一只小小的，如果能够让它。大起来，有生命它会大起来。人造的东西因为没有生命，所以它就不会成长。那我们人有生命，它就会顺利的成长。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好，开始。那孩子就是施洗约翰，他 他的妈妈是以利沙伯给他生出来，因为他有生命了，所以他就会渐渐的长大，因为他有生命了，所以他会长大起来，越来越强健。后来长大起来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那还有一个小孩也是一样哦，我们看二章的五十二节，路加文二章五十二节，五十二节，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文二章五十二节。好，来开始。好，这个婴孩耶稣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的智慧增长，属肉的智慧增长，这个属肉的生命啊，他的智慧，我们要追求增长。有一个国家很有钱啊，他拥有天下所有的东西，但是这国王他感到不快乐，因为他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什么惊奇呀。有一天，他对他的大臣说：“你到别的国家去，你要想办法去买一种我们国家没有的东西。”结果这个大臣心想说：“天下的东西我们这里都有了，你要到哪里找一件这里没有的东西呢？”但是呢，既然国王都开出口了，他只好派一个贸易商出国去找。这个贸易商也是很头痛啊，很头痛啊，因为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呀？到处游历呀，还是没办法找到自己国家没有的东西呀。那有一天，他看到一个长者坐在象背的上面，喊着说：“卖智慧，卖智慧，卖地慧呀！”他想说奇怪，智慧也可以买得到吗？所以他走过去问那个长者说：“你要卖的智慧在哪里？”结果这个长者就跟他讲说：“有形的物品啊，价值都可以称量的，但是我卖的这个智慧呢，既没有形体，也没有称量，是真正的无价的珍宝。”哇，这个贸易商啊，他说：“好好好，那我要买它。那你要给我什么？”这个长子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几个字，几个字，凡事要多多的去思维，去思考它，切莫突然之间的暴怒，不要这样啊。你今天用不上，一定有用到的时候，意思说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些人生的真理啊，那时时要把道理放在心中啊。”你不要说一时碰到外面的环境呢，转变了就转动了我们自己的心了，那你如果懂了这个道理的话，虽然今天你用不到但是来日你一定是用得到它的。这贸易商听了以后，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虽然没有拿有形的东西，但是他把这个话把它听到心里面，然后就对那个长者。就给了他500两，算是买这个智慧的费用，他就回国了，就启程回国了。他回到家的时候，刚好是农历那个8月15号，那个明亮月光照进他的屋子里面，他轻轻地推开门，看到这个蚊帐外面，有两双鞋子，其中一双是他太太的。那另外一双鞋子呢？是谁的呢？顿时他的心中怒火，怒火就发起来。他拿一根棍子正想要冲向前的时候，那突然间他想到说：“我要冷静一点，不能够太冲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婆婆把蚊帐掀开走出来，原来是他的母亲。他很讶异地问说：“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因为你妻子生病了，我是来照顾她的。”哇，所以他就放下他的棍子，自言自语地说：“五告秀，五告秀，真的很便宜啊！你买什么 有这样子的东西，怎么一直喊说很便宜很便宜？他对他妈妈说，我遇到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用有量有形的500两换来一个无量无形的这个智慧，假使不是他教我凡事要冷静不可冲动，那我刚才可能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了。那么这个故事是教育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再有形，而且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没办法用天平去称量它的。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啊，如果能够真正的发挥生命良能，为人群来付出，我们所体会到的那一份这种心安理得、欢喜自在，这才是人生的真正的至宝，真正的珍贵啊。所以，主耶稣的智慧增长啊，他的智慧增长啊，但是一切的属世的智慧，你假使不认识神的话，仍然是愚拙的啊！因为你有属世的智慧，你还要进一步的追求属灵的智慧。唯独属灵的智慧，你才能够辨别属灵的是非，才能够抵挡这个恶者的这个诡诈。属灵的智慧，你才能够让我们胜过得得胜的生活。主耶稣传道之初啊，他就以智慧来胜过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有一次法利赛人跟西路党人，他们来盘问耶稣，问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很简单的就告诉他们一句话，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那神的物呢，当归给神啊！就这一句话，就已经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了他所问的所有的问题。我们想想看，他的回答是多么的有智慧啊！今天在这个异教很猖獗、很醒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灵巧像蛇的智慧，我们才能够识破那些假先知、假师傅，以假乱真的一些异端邪说，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属灵的智慧很重要，那如果我们感到智慧不够，求主能够怎么样赐给我们智慧，这第一点啊。那再来，他的身量也增长，身量和年纪的增长要互相配合，而且要成正比例，成正比，要不然就畸形的发展。我曾经在路上看过很多很小很小的人，他的脸哇，已经有年纪了，50-60以上了，还很小，有，都畸形的发展了，有，应该我们不小心都会看到，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年龄呢来配合的话，没有成正比例的话，你就这么一种畸形的发展，成为病态，成为病态。我们属灵的身量跟年纪也是一样，是我们属灵年纪里面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赶快进入到这种完全的地步啊！属灵的生命很重要的啊，那你不能忽略我们这肉体的身体啊。所以真言有句话说，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啊。那有一句话在说，有的年纪轻轻啊，哇，这阿伯那阿伯规身躯拢白。甚至我遇到一个那个也不是很老的人，你还骑脚踏车哈，不简单呢，很棒很棒啊，什么？他说他有什么这样？四高，三高你知道吗？他四高，眼压高，哇，年纪轻轻呢，能够傲笑人，对不对？你应该很强壮才对啊，你应该是那个体力精神各方面都很棒的时候，结果你都全身都是病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像了强壮意思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这一定要互相的搭配的那么这样我们看路加2:52，我们一起来读好了，2:52，好，一起读，来开始。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生命需要成长，你才能够看到它的健全。一颗种子在适当的水分跟阳光的温度之下，它会发芽向上生根了，吸取营养向上长成叶成长。好，好像我种的玉兰花，哎，冬天的时候有那个呀，都哇枯萎了，怎么着？一叶子，结果哎，仔细一看没有，它长出新叶。哇，现在玉兰花都哎，已经我已经摘到一朵了，以后有玉兰花可以送给我们。玉兰花，哎，生命是这样子的。它只要有适当的水分跟阳光跟温度下，它就发芽长根，吸取营养向上会成长，会结果。那我们人的肉体也是需要不断的长大，我们的生理有缺陷的人会影响到他心理的健康以及他意志的发展。我们信徒灵命成长不健全，也会影响到他的信心、他的侍奉、他的见证的生活。哦，是我们这里面也是要追求成长，一定要成长。哦，那这讲智慧就智育嘛，身量就体育嘛，啊，还有呢，蒙神喜爱就灵育，人的喜爱德育的发展，啊，哦，这些都什么都要一起的增长，啊，一起的增长。婴孩耶稣，因为他有生命，因为他的智慧、他的身量，人跟神喜爱他的心都会增长，各个部门都会增长，它不是偏重的，不是畸形的发展的，是平均的发达，所以都一起的增长，就是因为它有生命。那我们讲到基督徒啊，我们除了要有肉体的生命以外，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神的儿子就是耶稣，他我们心中有主耶稣，你就有主耶稣的生命。你心中如果没有耶稣，你就没有主耶稣的生命。那么既然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灵性会顺利的长大。好比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讲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长大成人，不只是指的肉体，也指的我们灵性要长大。那么这个灵性里面也包含一些的美德，就好像是爱心的美德啦，要不断的增长啊，大家都有爱心，好像爱自己、爱父母、爱我们同学、爱同事，但是越来这个爱会越超越，越超越，不是二十年前这样，二十年后也是这样。经过时间的考验，它会渐渐的长大，它越来越增长，越超越。所以我们不是有一首赞美诗吗？有一首诗在描写爱主耶稣的事情呢，啊。第一节说什么？专爱自己。不爱耶稣，对不对？然后呢，虽爱自己也爱耶稣，那么再来呢，少爱自己多爱耶稣，再来呢，不爱自己专爱耶稣。哎，这首赞美诗就在描写的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的灵性在长大的人呢，你美德也要随着一起增长。这道理的造就的这个上面呢，也是要怎么样一样的，是各部门的，就好像角色的增长、智慧增长、身量增长、人与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不是属于这种畸形的增长，是各部门都一起的增长。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在各部门爱心要增长以外呢，你在道理上也要增长，有的爱但是缺乏道理的造就，那么往往你发挥下去，就变成糊涂爱了，糊涂爱。你没有那个道理，结果你爱的越多，害的对方越惨，对不对？糊涂爱啊，反而爱死对方，对不对？你的爱都已经糊涂了，对不对？你对方会被你害死，所以我们这个道理要增长，道理上要增长。有的有爱，缺乏道理的造就，他就化为糊涂爱了。如果好比说有的做父母的爱小孩子缺乏尝试，就成为孤独的爱了。你爱他好比说现在气候都已经慢慢暖和了，温差都相差10度以上了， 他有的父母怕他感冒，一直给他加油加衣服，结果他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对不对？好，所以、哦、我们父母亲要爱小孩也是不能有糊涂爱，也是要有常识的啊、哦，才不会糊涂爱。一个基督徒要加上知识，有属灵的知识啊、哦，是在正道上我们要能够一直的长进。看于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一章二十五节，来开始。好，感谢主。祷告是现在的时态的动词，这表示说保罗经常为他们祈求，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增长，认为他们在爱心上还没有完全，就是爱心的增长由知识跟见识的增长陪同者。原文是这样写，原文说你爱心我们一定要由知识跟见识的增长一起陪同着，一起陪同着。爱心越增加，属灵的知识辨别力越来越增加，见识是实际的应用，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很敏锐的、有道德感的、洞察力的、技巧的，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你才能够采取正确的这个行动。好，所以一定要彼此都一直增加，成为一个确实能分辨是非、长大成人。那么这个麦子有生命，再来我们讲说它是有繁殖力的，不但说会增长而且会繁殖的。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来，开始一起来读哈，二十三节，来，开始。感谢主。爱心、知识。各样的见识一直增加，那这是耶稣就讲到这个撒种比喻，这粒种子是有生命的，它撒在好土里面一定会结果的，不过结果的有是一百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三四十倍，但是这个倍数我们不要太认真，如果能够结出果子就很好了，三十倍嘛没卖啊嘛，对不对？三十倍也是很好，能够结果子就很好了，六十倍一百倍都很好，那最怕就最怕是什么？你不结果子啊！所以你有生命，你就会繁殖，你会结果子啊！所以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信徒，他会繁殖更多啊！这是借着我们的带领使人来信主，也可以借着我们自己生啊，给你生，给你栽培啊！我们光是第二代、第三代把他栽培成功，对不对？一个一个带教里面，所以有时候我看一个教会一天教，如果他的那下一代再 OK 了，哇！都是老化，一个一个老了走了，人心接不上来，那他的前景可悲啊，对不对？可担忧啊，如果年轻人哇接上来，对不对？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年轻人都各方面都成长，他都会怎么样？是我们跟着像栽培啊，我们的自然信徒的增加数就不少了，就不少了，所以你带领借着自己身来栽培，也是信徒自然的增加，信徒生信徒啊，囝，你栽培成功长大起来就是标准的信徒啊，这是很惊人的。好比说我们传教已经到台湾已经一百年了哈，现在有的子孙已经两百多位了，好几代了。曾经在泡茶的时候， 有的那个一个姊妹啊，哦，他讲说哇，谁是他的亲戚，谁是他亲戚，还有谁是他的亲戚，他讲一大堆。好，然后我跟他讲，姊妹，你刚才讲的那些都是我的亲戚，真的啊，哎，光是这些都200多个呢，好几大的信仰都不错呢，就可以成立一间教会了嘛，对不对？真的啊，所以我们光是把那个栽培成功是很惊人了，成长了，哦，是自然的增加，靠时间多久就增加了。但如果你没有栽培的话，啊，很多子孙都不信，离道的离道，就等于说你没有还子嘛。所以你本身有基督生命的人，你就能够栽培自己的小孩啊，哦，这点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还子就是要借着我们本人的带领人来信主，啊，这种的增加人是很惊人的，这神的百姓不断的增加。啊，需要有基督的生命，好像麦子要有生命你才可以。还有一点就是说，这颗麦子要落地，就是说你要有牺牲的精神，啊，一个军人如果真的爱国，啊，他要为国家牺牲，这样的话才能够为国家效劳。一个教会，啊，的基督徒爱教会爱主耶稣，同样的要有牺牲的精神，牺牲自己等于要得到自己。所以主耶稣他讲过一句话，他主耶稣说，如果爱惜自己生命的，反倒要丧失自己的生命了。你为了基督，好像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反倒是得着这个生命。这个落地大概有三个情形，第一个就是真的让他落地，对我们来讲就是脚踏实地，你能够付出行动，这才是真正的落地。假使一个人他样样事情都不敢脚踏实地，都怕怕的，好比说有的人他驾驶执照拿到了，笔试也过了，甚至那个路考都过了，对，路考都过了，哎呦，但真的上路之后他不敢开，哎呦，车子那么多，哎呦，要撞到，我不敢开了，啊，你这看到上你就怕了，啊，所以真的有落地，有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你就越来越熟练了，嗯。那么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往往就是要有这种精神，要实实在在的落地，脚踏实地，付出行动，啊，加上主耶稣的帮助，就能够在信仰上，啊，有很好的成果。好，那在这粒麦子落地，就是要埋没自己。本来这粒麦子一根形啊，它原来的形象都没有了。啊，假使你要保持它本来的形象，那么这粒麦子就不能够成长很多了。所以这种落地以后，你就是要埋没本身的形象。啊，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勉励，就是说我们要有那个谦卑的精神，啊，隐藏自己，啊，不要传扬自己，不管什么善功都一样的。所以在马太第六章，啊，日行善事，他就讲到这一点。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六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开始，第一节。你们要小心这种警告，门徒的义行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不是要得到人的奖赏的，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失去天父的奖赏了。哦，这是，哦，圣经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5:16，好的行为是要荣耀天上的父神。既然穷人 这是律法吩咐的。生命记说施舍穷人啊，关怀自己的兄弟，而且会得到神的赏赐，你应该慷慨，不要心疼。他这里讲吹号就是要引起人家注意啊，要得到人家的赞赏啊。六章三节，善行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公开做的，是在暗中做的，是隐藏的行动。但是呢，神在暗中查看，而且会报答这种人啊。所以这段圣经就是把那个什么焦点呢，从人转到神，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讲说要小心啊，就是有关切，时刻思维慎重的规劝，防范自身的行为。善事行在人面前，就是说你极力的哇要让人家知道，在你心里当中如果有一点点希望人家知道，那就损害到你的善行了。施舍有朴实，有纯诚实、宽宏大度的意思，这是一种高尚的信灵的本主你的这个生命。当然这需要有圣灵的感动，那么他的施舍就是神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你施舍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在明处的地方来报答你，在明处的地方来报答你。所以耶稣讲到行善事出隐藏自己的精神，无意中让人家知道都没关系，但你不可以故意宣传。不过我们华人的民主精神大概跟犹太人不一样，因为他们社会背景不同，他们能够在街市上当边吹号啊、广告啊，那我不能看到这种社会的外表，没有人敢这样在街市上宣传。他在那哪里行善事，当时呢那个时候有人敢这么做，所以耶稣才拿这个一起来讲。在祷告方面他也讲，你不可以故意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因为当时那个社会你在十字路口祷告，哇，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哇，这个人很爱国啊，为国家祷告。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没有那个胆量，你站在十字路口为国家祷告，所以社会的背景本来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当然要这种行善事的这个机会，仍然在虔诚信仰上让我们表现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养成说，我们就是要让主耶稣知道，让主耶稣纪念而已。这就是这粒麦子它落地的第二个精神。那么第三个精神就是说，这粒麦子落地它完全死掉了，然后再活过来。就我讲的那玉兰花好像落地都死掉了，都落叶凋谢了，哇，干嘛没啊，哎，结果哎没有，哎，我长芽了，哎，他又怎么样，他活过来了。哇，所以开始我那包啊，花苞越来越大了，哎，我就又可以贡献了，会拔了给我们来分享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信徒来讲，信主以后救人要完全让他死掉，洗礼的时候跟耶稣同死同埋葬，那么现在洗礼起来呢，要与主同复活，旧人死掉，新人活过来，这有新生的样式，有新的表现，这才是一个真正落地的麦子。但是有的人信主以后，旧人还在，旧的行为、旧的习惯还在。好比说我当传道，耶稣各样的信徒都有，有时候有什么纠纷要为他排解，有人说我的个性就这样子，你叫我不可以这样，那不适合我，就是不合宜啊，就是不对啊，所以才叫你纠正啊，才叫你纠正啊，你叫我不可以这样，那就不适合我啊，这固执不修正，因为你旧人都还在嘛，所以这个旧人你要完全让他死掉，你新的人、新生的人才会起来嘛，就好像主耶稣他死去再活过来，耶稣复活的生活跟他原本就不一样，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呢，耶稣能够翻墙过壁嘛，对不对？翻墙过壁呀，因为他是灵体，主耶稣如果没有死又复活，他就没办法升天，他就是死去然后再复活起来，那么这个灵体才能够升天复活变化做灵体。所以这粒麦子一定要落地， 那么这个落地的精神，你才能够结出很多很多的籽粒，有这种的成果。所以耶稣在讲到这粒麦子的时候，除了是指的它本身以外，其实是指的我们众弟兄姊妹。愿耶稣祝福大家。唱诗379首。神里千安的一些同你慕道朋友的祷告，也为我们还没有全家信主的我们的家属祷告，或者是我们的子女有冷淡离开主耶稣很久的那些迷羊，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自然会有这种表现的。你会成长以外，你要繁殖，繁殖有两个，一个是你自己去带，对不对？一个是自己好好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这是这种成长，他会繁殖来报答主耶稣。好，我们同心祷告。